这个为何当年有点兴趣的话，我知道说这个 Maslow 是一个相当出名的一个心理学家。Maslow 是说人类的要求有不同的层次，所以他有这个叫层次理论。他说人有5个层次的这个需求，可以分开成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跟自我实现的那个需求。那么底下的两个需求呢，是所谓的基本的 basic needs 基本的需求，上面的三个呢，是一个 growth needs 的成长性的那个需求。Maslow 的理论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这个需求从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而当你的低层次的需求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满足的时候，人就会想到另外一个需求。对，举个例来说，人所最需要首先的生理的需求，你要吃，你要喝，等到你吃你喝已经差不多解决了，有某一个程度的能够得到满足了。就有安全的需求，我们希望有安全的稳定，我们希望就说不要恐惧。但等到这个基本的需求都被满足的时候，我们的希望有爱，有归属。归属的意思就是说，人在一个群体的里面，他找到一个他可以觉得安全，可以觉得很自在，觉得被接纳、被理解。这样一个群体，那么在这个 Maslow 的这个层次理论的里面，他说没有多少个人可以上到第五级，就是到这个自我实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说甚至说很多人连到了第三级都有问题，就说这个爱与这个归属的这一个层次，可能都达不到。啊，包括在你生长的地方，你以为这个地方可以是你的归属，但你却发现那个不一定他会接受你。1990年的时候，我被教会差派到乌克兰去，这个看看在那边有一个福音的工作，所以在那边认识他们现在的基督徒。那个时候，1990年，如果大家还记得。他们在那个书上啊，那个时候还是苏联快要解体那一段的时候，所以我去看望这些基督徒的，跟他谈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在基督徒的里面，读过书的人、受过教育的人不多，高中毕业的都不多，不要说面。叫本科了，比如说念本科、念大学的，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孩子是不能上学，在苏联。所以，如果你觉得在那个时代你是个苏联人，但是你却不会觉得说，我想爱，我可以很觉得有关系，连我的孩子连念书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其实我们这些第一代的移民，对这归属与爱的那个感觉，是来的更敏感。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是怎么样子。那我们移民来到这个地方，当然是说我们的本来居住的地方有些条件，我们觉得不是那么满意，所以我们才会搬到这边来。那搬到这边来的时候，你在哪这里？你越是晚才移民，或者说你在这里日子越久的时候，你那种缺乏归属跟爱那种感觉就会越来越深。年轻的时候你拼事业的时候，可能你不觉得，但是等到你的事业到了某个地步的时候，要感觉到，不管在工作场所，不管在外面， 人家一见到你的时候，最常问你什么问题？Where did you come from？你从哪里来的？我的孩子都在美国出生的，他就很不喜欢这个问题。他说：“I was in Depot Hospital。”哎，他是在 Hospital，也是这个 McKinney Depot Hospital 出生的。当时人不满意：“Where did you really come from？你真的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问过这些问题。我们马上就觉得说，这个也不像是我的地方，人家也觉得我不太接受我，我也不觉得我是100%是老美。你在这里生活的时候，你就觉得有某些的献祭在里面，这是归属感。我们没有归属感。那么这样的人们是怎么需要归属感，怎么需要爱的神？难道神不知道吗？神给我们有些什么的解放，告诉我们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一个人，人是从哪里得到爱，得到归属的？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人能够得到归属感，能够得到爱，第一个是从神那里来，第二个是从弟兄姐妹那里得来，从其他基督得来。你看你圣经怎么说？罗马书14章第8节说：“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就我们讲的基督徒，这个英文是讲的更直接了：“We belong to the Lord。”我们属于主。归属马上就解决了。我们属于主，我们的归属感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但凭3章16节，我们都熟悉的一句话：神爱世人，就是爱从哪里来？爱从神那里来。那包括当如此，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属主的人是彼此相属、彼此相爱的。所以罗马书12章第5节说，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啊，这联络做肢体，英文的翻译说，Each member belongs to all the others。每个肢体都属于所有其他的肢体。我们归属是这样来的，因为我们是彼此相属的。然后在让第13章34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爱是哪里的？爱是在信徒的里面，彼此相爱来。那么，基督徒的爱与归属，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那个俗语就叫。”基督身体的见证，当基督身体的见证显明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爱，就有了归属的。待会再讲，再多讲一点关于基督身体的见证。那么腓立比书就是讲到说，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怎么实践这个活在基督身体的里面，这个真理。那么，保罗其实是一个我们很值得去，在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值得我们去研究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他是应该一个不觉得爱、不觉得归属的一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有2个身份。一个身份，他是罗马的公民，但是从血统上来讲，他是犹太人。而那个时候，犹太人跟罗马人是在非常，怎么讲呢？甚至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是法国，是犹太人是被罗马人来征服，罗马人来统治的， 所以他有这种身份认同的这个矛盾啊。当年的时候，我想二次大战的时候，一个日本人跟日本裔的美国人，他都有很大的身份认同的问题，所以才会有那个时候把那些日裔的美国人放到集中营去，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这种的冲突矛盾在那里。不单止如此，神好像还跟他开个玩笑。你是成功的一个，你的身份认同，保罗认同你是一个犹太人，但是神却说你要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哦，就是那些犹太人觉得你对我又不公平，又可怕，又欺负我们的人，他说你要把福气带给他哦，那里又是一种很大的冲突在里面。但是当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一个榜样，就说保罗是一个很有爱，也很有归属的一个人。你看他是怎么说？腓立比书1章23节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这为这是好的无比。”他觉得死不要紧，因为我能够与基督同在。这个是最大的归属，有这种归属感，才说这个是所谓的视死如归啊。这个是最能够，也有水说他叫视死如归，他觉得我死了，我只是与基督在一起。然后罗马书8章35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永远都觉得悲哀，所以他的归属与他的爱。是从基督从神那里来的。那在腓立比书4章1节，我们就看到他跟腓立比教会之间一种归属感跟深爱的这种的感情。保罗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然后说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要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真的有点像一对情人一样，你想我。”我想你，你是我的一部分，我也是你的一个部分。所以他所提到的幸福的身上，能够有他的爱与归属感。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倘若我们要有这种爱与归属感，要进入基督身体的见证的里面，有一些 requirement，这前提我们需要达到。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个部分，因为教会已经安排叫我每个月有一次在这里要分享，所以我想就是说跟弟兄姐妹一张一张一段一段把整个腓立比书看完，从腓立比书里面来学怎么样叫活出基督身体的见证。那么我鼓励大家。腓立比书4章，腓立比书要几节？这个比较难一点，104节，所以很短。我大概每一次讲到都会差不多10节，所以如果你要看的话，大概是5分钟之内就可以看完。所以我鼓励大家聚会之前看一看。让你知道那段经文是讲什么，那么我们就按照次序，把这腓立比书来一起在其中一起来学习。今天就是要分享一点关于这个腓立比书的一些相关的背景资料，然后我们开始讲这第1章第1节跟第2节一些相关的资料很多。那腓立比书是一个很多基督徒都喜欢看，所以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看过这本书，所以我想很快的给一些相关的资料。第一，作者是保罗，虽然说1章第1节里面也有讲到提摩太，但是提摩太的参与大概是不多的。那在腓立比书的里面，当他讲到我的时候，常常都是一个单数的我， 是一个单数的第一声的单数，就是不包括提摩太，也有提到来提摩太的是用第三声，就是他，所以提摩太的参与不多，是保罗，所以是保罗写的。但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是神要跟我们说的。所以，虽然圣经有作者，而神的启示要透过这些作者来表示出来，而神人的这个献祭，可能叫神的启示，不得到完整、非常完整、非常清楚的那么表达出来，人是个献祭，但是到最后，圣经开始神化。所以，当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看到。不是保罗，乃是看到保罗背后那个神是什么一个神。而绍兴人当然不是腓立比教会，当他写信的时候，应该是之后大概60年，那个时候已经是保罗。我看《使徒行传》，保罗有一二三三个宣教的旅程，三个宣教旅程都已经完了之后。他写信的地方是在罗马的监狱的里面。为什么特别这个腓立比书值得我们去看关于身体的性质？因为保罗跟腓立比教会有很深的一个交情，所以当他们讲到他们先的事情，他们的互动，那个感情是深的，讲的话是有深度的，那他们彼此的认识。认识之深，为什么呢？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开始的，这可以说他是腓立比教会属灵的父亲。所以腓立比书就像一个属灵的父亲，像一个没有这么成熟的这个一群信徒所讲的话。保罗也不止一次到过腓立比，所以他对腓立比教会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而第三个方面，腓立比教会是多次也长期，等到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大概用10年，不断的支持保罗的宣教事工。这保罗是宣教士，他是被腓立比教会啊所支持的。所以有这些关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这个了解跟互动深度就不一样了。那么当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的状况呢？那个时候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是在他第三次的这个宣教的旅行之后，回到那个塞浦路亚的该萨利亚的时候，就已经被抓放在监狱的里面2年多，然后。他再被送到罗马，在罗马又是2年，所以他是已经坐监牢坐了4年多的一个人了，所以他在这个监狱里面，而且他的判决快要出来，虽然他觉得大概这个判决不会太严重，但是在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的里面，那个判决也可能是死刑。所以他所遇见，可能是遇见很困难的前面的路，也说不定。那第二个情况是，当保罗在罗马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是很顾念这个弟兄，这个也是身体见证的标识。他所派他们当中一个人叫以巴弗提，去服侍他。那么。以巴弗提就把教会的一些财务上的馈送带给保罗，同时把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近况告诉他，所以他有点的了解。但是以巴弗提在罗马的生了一场大病，他没有死，对，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因素。那么腓立比教会究竟有些什么难处呢？有三方面的难处，一个是跟真理有关，这是教导上面的错误， 跟一些人不是主的动机的错误。第二个方面是，虽然还没有受逼迫，但是逼迫苦难的那个风声已经在。第三个就是说，他们内部要同工不同心。我们来说腓立比教会，你说知道哪一个教会？很多很多的教会，是不是？今天的教会是同样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有真理的问题，不改一个名字，它叫成功神学，它可能叫政治神学，和政治福音，还是这个部分。虽然说今天没有把我们打下到监牢里面去。但是你知道说，当你在你的朋友、你的同学的里面，你讲起你的信仰的时候，会有人马上沉默下来。他虽然不是反对你，但是会让你知道说，你所说的、跟他所说的、跟他所想是不一样的。同工之间有纷争，还需要我讲？我们都经历过很多事情，所以其实腓立比教会所经历跟我们今天是很相似。所以等到保罗讲到这方面的时候，实在是对我们也有很好的提示的一个作用在哪里？所以在这些的因素的里面，保罗就写了腓立比书。为什么写腓立比书呢？第一，是因为尼巴弗提生病好了。那么保罗就想到说，腓立比教会挂心他，那是从他那里出来的弟兄，对他就说，这样你就回去了，让他们看到你健健康康的，就不会再挂念。那么在那个时代，有一个人可以替你带信，非常好。今天我们可以 email，那个时代没有 email，那个时代连这个邮政局都没有，就有人替你去带信的话。是一个很要真实的一个机会，所以既然以巴弗提是要回腓立比，他们就保罗就写一封信给他。那为什么写信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要告诉腓立比书，教会说你们送来的财物上我收到了，我谢谢你，一个原因。因为那个时代也没有所谓的什么邮政，这个。银行的里面可以汇款，你得是拿着这个 cash，拿着这个现款来来回回，这他要有一个回应，让他们知道说你们送来的，我确确实实收到了。他也作为一个宣教士，要告诉他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在监牢的他怎么看这个事，是要判死刑呢，还是觉得不需要判死刑，还是怎么样？第三个就是说跟他们告诉他们说，他将来遇到是什么事情。然后其中两件特别的事情，一件他说他会派这个提摩太去看望你。其实这个意思是说，他要提摩太去看一看腓立比教会的状况，带回来一手的消息。那我们在网上面看的时候，我们会讨论一下这个方面，让他更有信心的知道腓立比教会在什么状况呢？另外方面就是说，如果提摩太能够在哪里帮助他们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提摩太就可以帮助他们。另外一个保罗告诉他们说，如果我被放出来的话，我自己也会来拜访你，看看你们情况怎么样，能够成为你们的祝福。那最后一个当然是腓立比教会有些是问题的时候，保罗也给他一些提醒。我们不在哪里的时候，你们应该是这样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他写这封信的那个动机。好，那么腓立比书究竟是主要的信息是怎么样子？保罗在这个罗马的这个监狱的里面写了四封信，这是所谓的监狱书信。四封信都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波罗西书跟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 给一个人提了三封，是给教育。这三封信那里面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中心思想在那里，就是他都是讲到基督身体的见证作为中心。而他一无所书跟波罗西书的都讲到说，神要在教会里要建立基督身体的见证，这样的建造教会。而因为这样子，神从永世到永世，他的旨意都可以成就。啊，我看你不所说的清楚说，神从永世到永世的这个旨意，就是说他要他的荣耀的承载。今天就不多讲，这个方面有机会再讲。我们看到的一部小说怎么样来讲到基督身体的见证？一部小说第四章第15节说，连元首全身都靠他联络的螺丝，白洁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他是用一个身体来描述神要做的事情。这里说连于元首，元首这个字的这个原文就是 head，这是头的意思啊。基督是头，然后讲到说全身是讲到众信徒，就讲到教会，然后是讲到说宗教和教会的众信徒是怎么样彼此相助呢？他就讲到联络的合适等等。所以以弗所书的里面，他把身体的见证是什么告诉我们？但是他切入点主要是讲到说，在这个头跟身体的里面，他主要是讲到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从身体的观点来看，所以才会讲到说，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等等这些事。当我们看哥罗西书的时候，罗西书2章19节要到持跟元首，这元首要是讲到头了，是基督了，然后又是讲到全身，又是讲到教会，全身既然靠着他根结得以相助联络，则因神大有长进，也是讲到基督，也是讲到教会，但它的重点都不在这个身体，它重点是在头。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基督怎么样做头？这个全身要靠着他才有长进，是因为神才有长进。所以在这两本书的里面，我们都看到什么叫基督身体的见证。基督的身体的见证是分开两个主要的 component，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众信徒，这个身体就是要。基督做头，众信徒是身体。对，基督身体的见证，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众信徒，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向着基督，让基督做头，让基督被显明出来。然后在身体方面，这众信徒，我们是身体，互为肢体，所以我们彼此配搭，彼此扶持，彼此接纳。等等，所以身体的见证都是好像人的身体一样，有个头，有身体。当这个身体都向着这个头的时候，然后这个身体之间彼此配搭的时候，这身体的见证就被显明出来。那么这个身体见证的基督身体的见证，其实。在那个时代是没有这种观念的。那么写圣经的人，神的感动写圣经的人，用一个希腊文的字来显明这个新的概念，这个就是 koinonia 这个词。koinonia 这个词英文的翻译的话，是常常翻译成 fellowship 团契，或是说 partnership 合伙的意思。那么我们。下一次来讲，大家会更多的讲到这个，所以它是在基督身体的见证是最能够把 koinonia 这个字的意思来叫我们知道。所以当教会有这个基督身体的见证活出来， 这个山岭，一神灵，因为神得到荣耀；第二，因为我们当我们活出身体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承认他做好，这神得到荣耀；第二，我们因为当我们愿意叫神动手，我们彼此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用，我们享用到基督，我们享用到彼此。第三，不信世界，看到神的工作，看到神的见证，所以他们有一个认识神的机会。但是反过来讲，不活出身体的见证，这是丧失了，神得不到荣耀，信徒得到很多痛苦，一片嘲笑。然后这个外面的世界，微信的世界，看不到，看到基督徒家的。我为什么要去接触？这个跟人的身体相似的事情。如果你的身体跟你的头不连接，不听头的话的时候，如果你的四肢不受头控制的时候，这叫什么？叫 Parkinson's。当你们的身体的里面不彼此配合，你攻击我，我攻击了你的时候，这叫什么？autoimmune disease，我们自己攻击，这些都是不处理，视为致命。今天教会的里面就是太缺乏身体的见证，我们既不让基督做主，我们也不彼此的。能够活出身体的样式的时候，做机体的样式的时候，带来就是挥之不去的痛苦。去教会，教会的生活应该是享受，结果却变得忍受，而且是忍得很凄凉。不去，心里过不去；去的话，实在太难受了。都是因为没有了身体的圈子。那么腓立比书的主题是什么？腓立比书是建筑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之上，他是讲到实际的问题，基督身体是怎么样实践出来的。所以在基督身体的见证的实践的里面，腓立比书这不是以讨论这个教义为主。是讨论实在处理问题，怎么样能够实践出来？所以当你读这腓立比书的话，你会发现腓立比书是保罗所写的信的里面，我说最具感情、最感性的一卷书。他不是要讲那个教育。他是要讲关系。那么腓立比书也有很多人说他的主题是喜乐，那么这个也是有相当的道理，因为在4章的里面提到喜乐，而且跟喜乐相关的词有16次，这是常常出现。但是喜乐是一个果，不是一个因。为什么可以喜乐？可以喜乐，是因为基督的见证被显明了，在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喜乐。今天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如果我们常常说"我希望喜乐，我想得到喜乐"，但是我们不看到喜乐后面那个基础的时候，我们就永远得不到喜乐。我们只会羡慕得到喜乐，但是我们不能够享受这个喜乐。好，那么我们就是去看这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身体里面的身份啊。腓立比书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基督耶稣的人道，提摩太，这些人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和诸位圣徒，诸位使徒。 这里第一个叫我们看到身份是保罗自己个人的身份，保罗认定的身份就是仆人。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13封的里面，大部分提到使徒，他自己的身份是使徒，他有属灵的权利。但是腓立比书是唯一一本单单说明他是有仆人的身份。所以圣灵是带着保罗要他用仆人的身份来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来有交往。为什么这个样子？跟他们讲的是讲到身体，讲到彼此的配搭，对彼此的支持，在身体上没有高低的啊，所以把保罗说不能够脚的说我比。这个手大啊，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只是用仆人这个身份来跟腓立比教会来教。那么仆人这个原文这个字的 doulos，这是实在是奴隶那个意思。那么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在人类历史的里面对奴隶制度发展最淋漓尽致的一个。啊，国家，他们很知道什么是奴隶，神就用保罗来用奴隶这个身份来跟他们交流。奴隶有几个特性：第一，奴隶一定要主人，主人是头。仆人如果有什么的权威，有什么权利，不是他自己，是主人来给他的。一个好的仆人。是说要顺服，要忠心。所以保罗说：“你顺服谁，你就是谁的仆人，是不是？”所以另外一个地方说：“说求于管家，只要他有忠心。”所以仆人做奴隶两个最重要的 quality 啊，这特征就是顺服跟忠心。我们感谢主，不然以为做仆人很少。按照仆人，我们要负责的，仆人的负责就是过程。主人交代你去做，主人的责任是给你资源去做事，那主人还要为最后的结果来负责，那是他的责任。这个其实给我很大的一个安慰，我就想到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要面用仆人的心态，做仆人的时候，如果是神的仆人的话，我们只是为过程来负责。你怎么样做父母？我们不为这个后果、结果来负责。孩子可能将来变好，孩子可能将来不是好又是，但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认清我们的仆人的身份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做人会轻松，怎么样？这么大的压力在心里面。那么这里说，不但是仆人，他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所以基督耶稣这是仆人的归属，是仆人的孝顺，甚至是仆人最存在的意义，这是为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说耶，保罗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的时候，他是看到耶稣基督是主，他让耶稣基督做到。当他看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他就会愿意顺服基督耶稣的心，就像建立教会，就像建立这个身体，他就会愿意去服侍这个身体，他就变。进入这个互为肢体，在你把这两个加起来的时候，仆人就是让基督做的，跟彼此做肢体，这就是为大树活出基督身体的见证出来了。而且保罗不单只把自己做这个仆人，在中文的翻译的里面，第一节容易有点不解。那第一节说，基督耶稣的仆人 保罗和提摩太。我们常常很容易误会，就是保罗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提摩太不一定是的。这个仆人包括谁呢？但是你看英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英文就说 "the servants of Jesus Christ"，这个仆人是复数的，不是单数。他说保罗和提摩太都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们，提摩太也是仆人。哎呀，我们知道说不只是一个，哎呀，保罗这么伟大，所以他是仆人，我没有什么事情，我这个小基督徒，所以我不是仆人。保罗说你们也是仆人，而且保罗也说对所有的基督徒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众将来的。在那个时代，被人家用钱买来的，这是什么？这是奴隶。所以说，所有的基督徒实在都是奴隶，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第一，我们解决了我们的关系，仆人的人关系，我们是属于那个主人。其实，甘心做仆人是里面属灵生命的一种的礼物。你生命有多丰富，生命有多丰盛，你就多愿意做。我们有多少生命还是握在自己手里的，我们就有多少不做的。在教会里面，如果要做领导的话，做仆人的生命是实在是领导力的基础。在基督徒的里面，叫教育的你的领导，不是因为你权大，更不是因为你拳头大，乃是因为你有多少做仆人的生命来显示出。我记得当我在Massachusetts 念书的时候，我就去参加那个 Boston 教区圣经教会，我不晓得多少人知道这个教会。今天啊，这场非常大，你分了好几个这个好几千人的这个教会。但是我去参加的时候，那个教会是二周年纪念还没有到，实际上人数也不多。但你知道，在保守偏远的地方，什么都不是。到教会这里面，可以说如果平均博士的系数的话，会非常非常高。谁的这个学历最低？我告诉你，很可能是赵元明博士。他在中国拿到他的面试时，在美国可能在达拉斯修过一些课。他没有什么大学的这个硕士啊，神学的硕士，但是在教会里面，谁最要权贵，谁最受尊敬，谁讲的话都算，却是长子。他讲话他是很温和的人，讲话不大声，但是他大学学的。为什么？因为他的仆人的生命，他怎么样来在教会服侍，怎么样与弟兄姐妹相处，都是个仆人的心态。而因为他愿意做仆人的缘故，神就给他他需要的恩赐。他说：“我说我是一个不会讲话的，我是很害羞的人。然后当我在人面前讲话的时候，我就脸红。”然后我就讲不出来，所以等到神呼召他了，他跟神说：“我这样一个人，你怎么呼召我来这个做牧师呢？我讲道都讲不出来，在你面前，因为他就你做，神就给他有这个恩赐，所以他的话不是讲到高明吧，是讲到什么的学识多少，但是他的话。”影响 人的生命。这个是说福人所带出来的那个能力。我们这些在他上面受过好处的人，他在这波士教会做牧师7年，都到这都去了。现在已经50年过去，我们这一批50年前听他讲道、看他的见证的人，当我们在一起来谈论他的时，还是发觉非常高的一个尊敬，为什么？仆人的生命，仆人的生命在他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说在这里。TCC 我们要组织一个新的教会，我的祷告是，愿这个仆人的生命在我们这个教会实在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志，我们只是一批的仆人，神的仆人在这里，而不是一批说我要做主人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保罗就讲到，他收信人是谁呢？写信给帮助给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这个首要的收信人的身份是众圣徒。这众圣徒这个本来是原文一个词，叫做 hagios。hagios 不是个名词，hagios 是个形容词。所以他说的其实不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是写信在基督耶稣里的圣的，他是讲的 quality，达到这一批人的共同的一个素质，不是讲这个人，他重点不是个人，重点是他里面那个生命那个素质是圣的，圣的这个字在我们听到都很可怕，但好像不晓得这个是什么，很严肃的。很不能够亲近圣的什么意思？圣的这个字从旧约里面所延伸出来的一个观念，需要知道什么是圣的，要回到旧约里去找。什么是叫圣的？利未记27章17节说，是分别为圣，分别做圣，set aside，放在一边。不做别的用事，不跟别的东西去争吵，所以圣的一个意识都是不比沾染，不沾染，这个圣。然后在出埃及记28章35节说，归别我为圣，什么圣？分别出来是归给神，这个就是圣。对。关于耶和华为圣是讲到主权的转移，把这个交给神，这跟刚才讲到的这个奴隶的观念是一样，是一样的。这圣的也都是做奴隶，不再自主了。所以这里说，在耶稣基督里的圣的，讲到我们在生命的品质。那来源是哪个？是从耶稣基督吧，叫我们呢可以有资格说我们可以分别，我们可以归给神。如果不是我，我们连这个资格都没有。所以也说，凡在基督耶稣里的圣的，讲到他要写给这些教会的里面的人，他都有统一的生命的品质。要同意生命的品质是活出身体见证的，必须要有，没有这个，没有办法，没法身体能够活出。今天的教会难处在哪里？今天的教会是缺乏上的这个观念，我们有很多的掺杂，我们。要很多的才能在那里。当教会很容易就说：“哎，这个人很受洗， 然后跟着说，这个人可以做我们的 member，跟着说，这个人可以在我们当中来同工，这就是一种赞赏。当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属灵方面，他是不是信主，他有没有真正有对生命的事，我们去做这种事的时候，就种下了这个赞美跟赞赏的内容。这为什么教会里面有问题？有一点说，在教会里面，member 他是想进行为，他说，我相信超过一半的人没有这种情绪的，不想说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压抑？我不知道他这个超过一半是太多，或是太少，但是我知道。在教会的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教会一份子，但确实没有真正认识，这种确实真的。所以为什么教会今天落在光景？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圣，没有把它 set aside 放在一边，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求神真的帮助我，要智慧处理这事情。讲到圣的这里，圣经讲到两层的这个成圣。第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6:11说：“你们已经洗净了，成圣称义。”所以说已经成圣，已经是过去，这是已经发生的。而且这个已经是一个所谓 present perfect，就讲到一个动作已经完成，而继续要上。而且已经成圣是讲到一个人从生得救的时候，神看他是圣的，他已经有圣了，没有机会。但是另外一节圣经，接下来我们应该前书5:23保罗却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这是呢，讲到愿什么意思？愿咱们达到，达到不愿，愿你们成圣，就是说还有一步，我们地位上的成圣，但是在我们生活实际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要追求成圣，这个是一生的功课。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要在追求真的成为圣，因为这个圣是可以。进步了，我们以前觉得可以的，等到我们信主，再慢慢我觉得有些事是不该做。我们对神的这奉献，给神的一部分归给神的部分，以前我可能只归个50%，慢慢我可以归个60%、70%，归于王为圣，这个是可以慢慢进步的。在神学上，这个观念叫 already but not yet，就是已经，但是还没有成就这个概念。就说我们已经有为圣的这个地位，但是我们还没有在实际的经验之生活的里面完全成圣。我感谢主，我主给我一个机会，这个。看到我的小孙子长大，我的孙子的这个年龄差距，最大应该15岁，最小一个才2岁。我们的根子是要2岁的，从他 baby 的时候一直来长大。一个 baby，他是不是？他是。一个 baby，他有没有做人的 potential，那情，他有。但是他这个 potential，他这个情是要被 release，要被释放出来的。这个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意思。所以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丰富，所以是 already 这是部分，都已经给，但是这个潜力要释放出来是 not yet，还没有。这个我们求神也是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要学习，好。 虽然这个保罗提报他要写给腓立比教会之后，他就讲到说还要一些招信的人，诸位监督，诸位指示，然后这个也是他在保罗书信的里面唯一提到监督跟这个执事作为收信人的书信。先讲讲这个长老，这个监督，监督其实跟长老是一样的事情。你看使徒行传17章17节，保罗请教会的长老来谈话的时候，28节就跟他们说，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长老跟监督这两个的名词是被互换，长老的焦点是职分，他是信这个教会的他的职分是监督这个字是从两个希腊文字变起来，一个就是 epi，这在上面的意思，另外一个是 scopus，守望的意思，他只说在上面守望的那个人，他就是监督。所以监督是讲到一个长老的那个执事是什么？长老的执事不是那个事，当然不要关。长老主要的不能够别人代替的就是，要看得高，看得远，看得广，知道教会要面对什么的事情，按照有上报的那个动作。然后在教会上领导阶段的里面，就看见实在只有长老跟执事两个职分，其余的都是有恩赐的弟兄。在牧师是一个有牧养恩赐的，这个教师是一个教导恩赐，但是他不是一个职分。牧师能够教会在教会的里面有权利，不是因为他是牧师。是因为他叫那个长老，长老的职分才是监督。这里也讲到说，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都是重视。在圣经里面提到长老的时候，从来没有关系，从来这很简单，为什么原因？一个人，每个人都有完，每个人都有盲点。如果没有多数的人来彼此提升、彼此陪伴的时候，一个人很容易就只做到，神知道我的难处，这是诸位兄弟、诸位姐妹的指示。这里有很特别的次序，烧金篮的里面先提圣徒，然后提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个次序不是世界的次序。世界的次序，你写信给人的时候，一个机关什么，你说再写给谁？某某董事长、某某经理，然后才讲到说这雇员，在神的家里不是，神的家里他是先讲圣的重信。然后讲到监督，讲到执事，为什么？因为首先，监督执事也是圣的，其实那个位置、那个身份才是最重要、最稳全。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没有神导体，没有执事了，只有我们都是神。那么在对这一封信来讲，活出基督身体的见证，基础是什么？是同一个这个生命，这同一生命就是圣，就讲的同一个生命。而且当我们讲身体的见证的时候，焦点是身体，监督是身体，不是把身体的一个部分。身体是所有手手脚脚什么都加起来才叫身体。知识也是基本功，所以他把身体放在前面，因为要建造是身体， 神不会满意。如果是一个教会里面有几个很强的长老，很强的执事，下面的弟兄姐妹都是马马虎虎，这个不是真理，这个不是真理，这个有点像什么？这个人，这个早很短，手很大，结果是个怪，而且他做事做不出来。身体的见证造成均衡的发展，在这个也叫我们看到说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安排。好，还有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仆人也是在基督耶稣，众圣徒也是在基督耶稣，基督耶稣里是身体的里面能够教会那个教会。离开了耶稣基督，就没有办法可以有交通。为什么？因为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共同的主宰，是我们共同的依据，也是我们共同的那个经历。所以在要活出基督耶稣的身体，需要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做成。在我为这个 TCC，我的祷告也是刚才讲到长老，求神在 TCC 心里长，在弟兄们甚至特别跟你们讲，弟兄们做长老，这个教会的长老是在弟兄的肩膀上，我们为教会祷告，为弟兄祷告。求神叫弟兄长进一点，能够做一个长老的位置。好，到第二节，我们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要活出基督身体的见证，需要神给我们两个祝福。我们来读一到二节，愿安慰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关于你，保罗为腓立比书和腓立比教会来祷告，他说愿的意思是要得到，但是还没有得到，所以说愿。但是你会看，保罗没有说求，他说愿，不是求。为什么不是求啊？你看以弗所书1:3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的属灵福气是已经是过去已经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没有去的这个需要，求行为还没有给，所以不去求。但是这里所说的是已经赐下来，我们不是求。我们想去支取这一个已经是为我们预备好。再严格一点来说，一个已经为我们预备给了我们，我们还是求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是侮辱了我们的神。我们好像说神认识，他不给，这个求到你，烦到你这个受不了了，所以你就给我，不行。说我们去吃，你要支取，你要去拿，去拿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得不到这个福气，为什么不神不愿意给？是我们没有去拿。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啊，腓立比书1:2，安慰平安怎么来？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为你。要得到福气的管道是在哪里？必须从神来。要得到福气，需要神，神是唯一的福气。这世人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神以外是没有福气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那么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福气，这里说要赏赐给我们那个是。求神帮我们，帮助我们多思想，什么是 父子的关系，我们的父是东父，对他没给我们；我们的父是做医生，他愿意给我们；我们的父是体贴我们，他知道我们需要，还按着我们的需要来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对神作为我们的父有更深的一个体会，好像我们知道怎么来神的面前来支取。他已经为我们所预备这些福气。第三个就是说，他不只是神，不然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是父神是人的管道。他讲到耶稣的身份的里面三个部分，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这三个部分才能够得到福气。第一个，主耶稣是不是我们的主？如果他不是我们的主，那么得到很痛苦，不起。第二，他是耶稣，耶稣的意思是 Savior，他是救赎我们。我们要认识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做的，他的救赎从哪里来得到福气。第三个是基督，基督是受高的，这是被神所给他的这个权柄能够做的，所以他是主。他是耶稣，他是基督，这三点要我们去承认、去接受的时候，我们才得继续得到这些的福气。好，这里讲到两个必须的祝福啊，这么的快一点，时间过了。第一个是恩惠，在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每一封信都提到恩惠跟平安这两个祝福啊。这个不是客套，圣灵这样把这些句子放在圣经里面，是有特别的意思，因为人实在需要，特别需要恩惠与平安，是走基督耶稣、基督身体见证的道路所必须的祝福。一个是恩惠，恩惠是什么？恩惠就是人得到人不该得、不配得的东西，这个叫恩惠。我们为什么需要恩惠？在人的天性的里面，这不该是神。我们有自己的意识，我们想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常常会走歪。我们需要神以他的恩典来借盖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我们的不顺。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恩典，我们需要神不收回他的拦阻，我们去做犯罪的那个时候。如果人神不拦阻的话，人就会落在神的容许，甚至是神的任凭那里，打着个泡。那我们要面对神的那个审判。这里保罗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神是乐意施恩的神，神的恩典是可以满足我们需要。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身体的见证，需要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的本性不要活在身体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要想做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说，大家不来跟着我跑。唯有当我们有这种思想的时候，求神的恩典就在我们的不足的地方。第二个是平安，平安这个词，Irene。有好几个翻译啊，在中文里翻译成和平，要翻译成和睦，意思就是说，不管外面的情况什么样子，是惊涛骇浪呢，还是风平浪静，但是我们里面却是有那种安息，我们里面是没有敌意，我们里面有那种安稳，这个是很难啊。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这是和平的福音。和平是福音的一个本质。所以弟兄姐妹们，倘若我们没有和平，那不要和睦，没有平安，要小心。福音是和平的福音。倘若我们没有的话，要么就是我们跌倒，要么就是我们根本看不清，因为这福音不发生效应在我们身上。福音如果发生效应，和平的福音，那你就一定是和平。 这个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实啊。这个它的来源是基督的工作，因为啊，以弗所书是他使我们活啊，加太书说是圣灵所结的果实，和平才是我们的属灵的健康的一个温度计。我们与神的关系怎么样子？你要到什么和平，你就知道说与神的关系到哪里去。人需要和平，需要有身体的健康，需要和平。我们需要三个方面：一个人需要与神，当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没有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不愿意顺服，他与神没有和平。我们需要有这个和平，有这个和平的时候，我们才有让神做到，我们才能进到身体的建设里面。第二个方面，人需要与人和平。这个人第一个是自己，人需要与自己和睦。多少人不能够接受自己？年纪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啊，都说谁高谁矮，谁胖谁瘦，都是因为我们不能够自我接纳。等到年纪比较大一点，在职场上面，我们可能不能够接纳，为什么我旁边那个星期怎么不信任我？为什么他比赛给我不比赛？因为我人软都不能够接纳。我要让我们来在神的里面来接纳，说神的手在哪里？因为神的缘故，我去接纳，而不是因为这个人，我去接纳。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再找到人的自我接纳。第三方面更直接，大自然与接纳，幸福跟幸福之间的一个后果。如果我们没有跟自己和睦，我们没有与人和睦，我们没有办法进入身体的健康。时间已过了啊，这个大家都看巴黎的那个奥运会吧？啊，这个2019年的时候，巴黎那个圣母大教堂烧掉啊，很可惜，不到了这个奥林匹克上面修好，应该今年年底就修好了，但是没修。这么大的工程，它只建造一个物质的建筑。因为物质的建筑物，只要你有财力、有人力、有物质，你需要物质，就可以建造。建造教育也是如此，建造身体健身也是如此。从哪里开始？我们需要的，就是需要知道什么身体的建设，能接受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仆人，我们是圣人，然后失去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恩惠，神给我们平安，我们才可以起步来建立神的教会。你今天祷告成了这样。